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2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就是肯尼亚境内由东岸大港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美国之音深入肯尼亚，为观众做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肯尼亚的蒙内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自去年五月底通车之后，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又得到了什么？两段铁路分别贯穿了肯尼亚的查沃国家公园和内罗毕国家公园，这会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肯尼亚人在中国公司上班，又该如何适应中国的职场文化呢？美国之音深入肯尼亚，为观众做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现在为您播出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
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工程，也是肯尼亚为创造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耗资38亿美元，全长472公里，由中国承包建造。肯尼亚为它取名马达拉卡快车，来纪念肯尼亚的独立。自2017年五月底开始运营至今，它带给了肯尼亚民众现代化的铁路乘车经验，从起点站东岸第一大港蒙巴萨到终点站首都内罗毕，过去开车要花上10个小时，现在蒙内铁路只要一半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铁路运输系统跟这真的没法比。
蒙内铁路是中国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第一段，除了旅客运输，蒙内铁路的货运费用也比其他系统便宜了一半，目的是要刺激地区商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蓝图中，标准轨距铁路 SGR 扮演着连接非洲大陆的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提供高额贷款给近70个国家来建设铁路、港口以及其他重大的基础建设。中国用“一带一路”来带动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本身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中国国营银行贷款给参与国，中国公司再到参与国承包建筑工程，兑现贷款款项。
So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not altruistic aid projects. What the Chinese
这些基础建设计划并不是利他的计划，中国公司从中得到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合约，而这些得到合约的中国公司又带着较小型的供应商及其他中国公司一起加入这个计划当中。
一带一路的非洲项目巩固了中国晋升为非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If anything, it's an acceleration of existing trends that we've already seen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一带一路只能说加速了我们看到在过去10年中一直存在的趋势，就是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非洲国家或整个非洲大陆最主要的经贸伙伴。非洲不再像过去一样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放在优先地位，它也不像过去一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然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10几年间已经在政治上面制度化。
根据全球咨询管理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有上万家大小不一的中国公司在非洲雇用、训练并晋升数万非洲当地人。
It's a win-win for me. If we don't have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对我而言是双赢。如果我们没有标准轨铁路，我们的经济就无法成长。我们将停留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经济将停滞不前。
凯姆·博伊成为列车服务员，是肯尼亚政府计划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铁路培训学院毕业后， 找到了目前这份工资优渥的工作。
我们学院已经为蒙内铁路训练出近1000位的毕业生，他们现在都在这条铁路服务，有些是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有些负责保养维修，有些负责协调乘客，所有在铁路岗位上的人员都是我们学院训练出来的。
出自中国的柴油动力列车，目前由中方负责驾驶，肯尼亚学员见习。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上线达10年的合约，由中方负责列车的操作、维修以及肯尼亚人员的训练，直到肯方人员可以完全接手。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就是3-5年吧，就说3年是副司机，5年才能成为司机。他现在才学习了还不到1年呢，这个状态下他们现在是见习副司机。
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埃德加·西鲁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中国铁建雇用的助理工地工程师。
I studied in China for my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and
我曾经留学中国，完成了我在工程方面的学士及硕士学位。看到中国各项的发展，我带着梦想回到肯尼亚。我希望有一天肯尼亚能够像中国一样发达，甚至是超越中国。
但是标准轨距铁路 SGR 争议不断，以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与国家土地委员会主席为首的一些相关人员在8月中旬遭到逮捕，被控罪名是借铁路土地征收而贪污图利。然而当事人矢口否认，当地报纸也揭露中国人占据蒙内铁路所有高薪职位，而将低阶级与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位留给肯尼亚人，甚至在员工餐厅内区隔开中方与肯方员工。肯尼亚铁路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协同律师展开调查。西鲁查表示，中肯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来这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挑战，有人跟我抱怨工资太低，有人跟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有人说中国人虐待他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景，有驱策自己的动力，你应该把这些问题变成你的垫脚石。
肯尼亚的经济持续在成长，但并不如邻国埃塞俄比亚的成长速度快。中国同样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亚吉铁路，肯尼亚政府希望蒙内铁路能够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目前第二阶段连接数个工业区的内马铁路工程已经在进行，未来将会延伸至乌干达境内。詹姆士·马卡利亚是肯尼亚的交通建设、住房以及城市发展部长。
众所周知，新建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你乘坐过蒙内铁路，也见到它对蒙巴萨到内罗毕之间客运及货运的影响。等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完工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再增加2.5%。
除了马卡利亚，其他肯尼亚政府以及铁路公司官员，还有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及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都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根据蒙巴萨港的官方说法，由于蒙内铁路的低廉运费，货运量持续增长，凯瑟琳·姆图里·瓦伊里在最近刚卸下肯尼亚港务局总经理的职务。
We are looking at $250 for a 20-foot container.
20英尺的集装箱铁路运费是$250，40英尺集装箱运费是$300，而卡车运送20英尺及40英尺的集装箱收费分别是$700及$800，可见铁路运费确实便宜很多。
蒙内铁路货运量增加的喜讯，对长途卡车运输业者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业者表示，蒙内铁路已经造成他们收入减少。
之前生意很好，我们的运载路线是由蒙巴萨开到坎帕拉，卸下集装箱后再开回来。自从蒙内铁路开通后，我们生意受到影响，未来并不看好。
然而姆图里瓦伊里说，未来卡车运输业会得力于集装箱的内陆转运事业。
铁路运输只会占总体运输量的40%，而且铁路只能将货物运送到大型集装箱集散地，之后还是得靠卡车送达到目的地。
仅靠目前的客运以及货运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贷款。由蒙巴萨到内罗毕段的蒙内铁路工程，肯尼亚向中国借贷了38亿美元。目前建造中由内罗毕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工程 A 段又借了15亿美元。庞大的借贷金额使中国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债权国，还款宽限期为15年，在2019年到期后，还款金额将大幅跃升为目前的5倍。许多评论担忧，高额的债务会使蒙内铁路在未来成为肯尼亚的沉重负担，使肯尼亚成为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下的牺牲品。维什瓦纳特是一位环保运动人士，深入研究过标准铁路 SGR 的财政收支。
Any business, any country, any economy uses debt.
任何事业、国家或经济体靠举债来刺激成长。那么，债务的规模、还款的能力以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不认为肯尼亚政府对蒙内铁路债务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未来令人担忧。
车票价格在蒙内铁路通车一年之后，已经比刚通车时涨价70%。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向法院控告肯尼亚政府，在缺乏对经济及环境影响做充分研究的情形下就施工建造铁路。他说，肯尼亚政府的做法是迎合讨好中国。
跟中国人交易，所有谈判都在中国进行，标准轨距铁路 SGR 款项也在中国支付，他为肯尼亚带来的只有债务。
奥科伊提说，中国应该努力减低参与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成果应该是一个已开发的中国与一个已开发的非洲，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未开发并且腐败的非洲和一个繁荣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洲的需求非常强劲，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非洲国家每年面临基础建设资金的缺口达700到1080亿美元。中国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给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So there's some justified skepticism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对这些新建筑的铁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成长提出合理怀疑。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完全取决于它的货运量是否能达标。而中国与肯尼亚未来如何合作？将操作与维护铁路的技术以及知识转移，使铁路能持续经营下去，是个决定性因素。
标准轨距铁路 SGR 项目是否能够成为肯尼亚经济起飞的动力，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赢家。
中国在肯尼亚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包含了已经通车的蒙内铁路以及目前正在施工中的内马铁路，两段铁路分别贯穿了肯尼亚的查沃国家公园和内罗毕国家公园，这对自然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请看中国标准铁路对肯尼亚生态的影响专题报道。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及第一大城，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城市紧邻着内罗毕国家公园，一个占地近120平方公里、有着丰沛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园。
内罗毕的空气靠这个公园来清洁，没有它，我们会被废气、尘垢所覆盖。这是内罗毕的空气清洁机。
翠西·海斯多年来一直是内罗毕国家公园的拥护者，也是内罗毕国家公园之友组织的成员。与快速发展中的内罗毕市区仅有一道通电围栏之隔。内罗毕国家公园是包括犀牛、狮子、野牛、长颈鹿等超过400种野生动物的家。设立于上世纪1940年代的英国殖民时期，它是肯尼亚第一个国家公园，原始自然环境受到保护，直到现在。中国建造的蒙内铁路完工后，肯尼亚政府持续推动第二阶段工程。建造由内罗毕向西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路线贯穿内罗毕国家公园，将公园分割两半，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示威群众说，他们对铁路路线一无所知， 西德尼·昆泰在今年稍早过世之前，他所带领的肯尼亚联合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对内马铁路的建造发起抗争。他说，在大部分民众还不知道铁路路线如何经过时，内马铁路就动工了。
In the last one and a half.
在过去一年半里，我们目睹了内罗毕国家公园正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一直被隐瞒，所有肯尼亚人只知道第一期的蒙内铁路工程。
承包工程的中国路桥在内罗毕国家公园内树立起一根根用来支撑高架铁路的巨大水泥桥墩，贯穿一片绿意的保护区。延伸自蒙内铁路的内马铁路是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二阶段，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工程。这个倡议提供贷款给参与国家，修筑连接中国到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的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中国希望借一带一路来增进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贸易与制造业，但是这也造成肯尼亚的环境破坏。世界野生动物协会表示，中国的建设计划导致数百种濒危物种的生存危机。也有评论批评肯尼亚政府在没有进行完整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形下就急于动工。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与环保人士一起提出法律诉讼，试图叫停内马铁路工程。
我有法院针对内马铁路发的停工指令，直到一些最基本的评估到位，像是标准轨距铁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这条铁路将如何影响地方社区，它将会经过哪里等等。
但是最后胜诉的还是肯尼亚政府。
所有评估都没到位，中国人就忙着炸路施工。
肯尼亚铁路公司及中国工程承包商婉拒了美国之音针对内罗毕国家公园的采访，但是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允许美国之音到肯尼亚中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观察蒙内铁路对国家公园的影响。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一阶段，由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已经通车超过一年，它贯穿了面积约13000平方公里的查沃国家公园。在蒙内铁路建造之前，已经有一条高速公路以及一条老旧铁路贯穿查沃国家公园，将其一分为二。蒙内铁路建成后，更为野生动物的迁徙增加困难，同时还吸引了人类的非法居住。本奥基塔博士是拯救大象基金会的监测主管，他帮忙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评估查沃国家公园的环境影响。
蒙内铁路对生态的主要影响就是打断了生态系统中的连续接壤的环境，所以查沃国家公园被分割成为东查沃与西查沃两个国家公园的情况将更加恶化。
承建铁路的中国路桥规划建造了8个高架铁路路段，让野生动物可以在地面上自由穿越。为了验证这些高架路段的功效，奥基塔为大象装上了卫星定位项圈，来追踪它们移动的轨迹。地图上的轨迹显示，大象们对高架路段感到困惑。
这里是高架路段，但是你可以发现大象在这些路段出现犹豫，来回走动，就是不穿越。这个区域的颜色非常深，显示大象想要通过，却总是不敢过。
更糟糕的是，人类也被吸引到了高架路段，因为这些高架桥下的空地可以当作公园或让牲畜觅食。
因为人类来这里定居，当野生动物想要由底下通过时，结果却会被吓跑，所以这些高架路段最终还是无法发挥让野生动物在下面自由穿越的功能。
为了避免野生动物走上铁轨而发生意外，中国路桥在铁路沿线树立围栏，但是效果不彰。
This outer fence line is hardly 1 year old。
这个外层围栏才树立不到一年，你看到它已经被野生动物严重损毁，也因为这样，野生动物跑上铁轨而造成意外的几率非常高。
The railway and causing accidents are very high。
目前所有的围栏都重新换过。亚历克斯·姆瓦佐是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查沃国家公园的研究员。他说，大部分的动物像是斑马、野牛、羚羊甚至狮子都在慢慢适应中，但是长颈鹿是例外。
The only species so far
目前我们唯一没有记录显示或见过在高架桥下通过的动物就是长颈鹿。长颈鹿是很害羞的动物，所以需要时间适应，让他们建立信心走过桥下的通道。
弗雷德里克·拉拉是姆瓦佐研究团队的主管，他说虽然发生过野牛及一些其他动物被火车撞死的意外事件，但是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更大。
野生动物的主要威胁不是火车，与火车平行的高速公路才是主要问题，它就像一堵墙一样。
蒙内铁路通车对查沃国家公园影响的研究还在进行，另一边内马铁路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工程也没有停止。今年三月份民众的抗议陈情为时已晚，在那之前施工单位的推土机已经在保留区内翻土整地，梳理起一根根支撑高架铁路的桥墩。内马铁路最终将抵达与乌干达的交界。附近的住户说，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原始传统已经被肯尼亚政府抛弃。基坦吉拉玻璃工作室就在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南边，主人纳尼克罗兹搜集了所有内马铁路工程相关新闻的简报。
他们公布了许多不同的施工路线图，我认为目的就是要让百姓困惑，让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被侵犯。新闻说肯亚塔总统要求基础设施施工路线上的土地所有人放弃土地，不然的话总统说政府就会强制征收。
克罗兹表示肯尼亚许多珍贵的事物将从此消失。
我们有珍贵的动物，野生的非洲动物，现在哪里还找得到？就是在肯尼亚，也许坦桑尼亚还有一些，在乌干达已经看不到了。这是全世界的宝藏。现在好了，为了建造铁路，你竟然把这些全卖给了中国人，真该死。
可以确定的是，内罗毕国家公园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了。
中国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受到很多肯尼亚人的欢迎，但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也引发了许多的纠纷。部分肯尼亚人表示，这条铁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请看中国标准铁路在肯尼亚的土地与劳资纠纷专题报道。
从宁静的海岸线到闪耀的热带草原，由都市的喧嚣到邻近的贫民窟，东非的肯尼亚充满着大自然的魅力与矛盾。为了提升经济实力，肯尼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参与国，由中国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兴建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标准轨距铁路 （SGR）。2017年5月31日。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第一段由港口大城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通车。在规模如此庞大的工程中，除了建设的成果，它同时也造成了破坏与混乱。美国之音采访团队采访了蒙内铁路沿线的肯尼亚人，发现并非所有肯尼亚人都乐见这条新铁路的到来。马里亚卡尼是东岸第一大港蒙巴萨附近的小城，也是蒙内铁路最先动工的地方之一。这所罗马天主教小学的位置正好在铁路经过的地方，学校在铁路施工过程中被迫拆迁。国营的肯尼亚铁路公司承诺建造一间更大更好的学校，但是工程遭到拖延。四年之后，学生们依然在铁皮屋内上课，教室仍未完工。对于铁路经过地区的土地所有人，肯尼亚铁路公司承诺支付补偿金， KTU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族墓园正好在铁路路线上。
我的家族拥有这片土地，我的父亲过世后我就接管了，因为目前我是家中最年长的。这是我父亲的坟墓，他是这片家园的主人。这是我哥哥阿布杜拉·曼格勒·卡塔纳的坟墓，他是我的榜样。
KTU 说， 肯尼亚政府当初承诺他们的补偿金有确实支付。
当听说蒙内铁路要经过马里亚卡尼时，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告诉我，因为铁路会经过我的家族墓园，迁葬及土地补偿金是以一个坟墓$500来计算。他们也给我们时间举行传统的迁葬仪式。看到那根电线杆了吗？那里是从前墓园的所在地，现在这里是新的地点。据我所知，每一位因为建铁路而受到影响的人都收到了补偿金，我们都收到当初同意的金额。
但是马里亚卡尼的例子并不适用在铁路经过的其他地方。铁路施工带来的噪音与破坏，补偿金迟迟未发放，以及工作机会没有增加等等，激怒了许多肯尼亚人。
现在是星期天晚上7点，这些人还在不停地施工。我真想问问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清静的日子？这一切何时能停止？上帝帮助我们。
格雷斯·基马尼住在内罗毕国家公园西南方小城奥路瑟康，这里是施工中的第二期工程内马铁路经过的地方。工地经常性的炸药引爆，震动大地，也在他住房的墙上震出裂痕。他很担心，如果墙面坍塌，会伤害到他的两个女儿。
我们的房子大概快坍塌了。那道裂缝是上星期五一场大规模爆炸后出现的结果，而这一道裂缝已经完全穿透墙面，从墙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厨房，而且由上面一直延伸到地基。这是同样那道裂缝在室内造成的结果。当你看着裂缝，你可以看到外面透进来的光线。施工人员一直告诉我，爆炸是工程必须的，他们也没办法。
大卫·卡登格18年前在这里买下土地盖房子，因为奥路瑟康可以远望内罗毕国家公园以及城市的天际线。现在却因为修筑内马铁路，这里的景观全变了。
这里是观看内罗毕城市之美最棒的地方之一，与其他的地方看到的内罗毕完全不同。但是这个景色现在没有了，原来看得见的城市天际线现在被一座一直加高的土堆挡住了。我们听说将来铁路会更高，有30-40公尺那么高，因此原来的景观会变成一堵水泥墙。
在内罗毕西南方30公里远的小城恩贡，曾经是游牧民族马赛族人的聚居地。马赛族在这片土地上游牧的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之前。内马铁路的建造一直向西延伸到乌干达，也穿越了这片马赛人的土地。工程承包公司中国路桥在恩贡附近的基姆卡建立了占地约10.5公顷的临时总部。然而，铁路施工为当地带来了急剧的转变，也累积了民怨。巴拔是受到尊敬的马赛族耆老，在恩贡的自家土地上居住超过30年。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很久，比铁路早很多。我的土地面积不大，但其中4公顷被征收建铁路。
他们有付土地赔偿金吗？
没有。
有签合约吗？
没有。
土地交易怎么会没有签合约？
他们说要等政府，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等政府。已经1年4个月过去了，他们一分钱也没有付，我们也不知道补偿金有多少。每天夜里我们都在爆炸声中惊醒，家人都吓坏了。这是一个政府的项目，他们与中国一起合作。
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已经下令，要政府加快对土地征收户发放补偿金的作业。恩贡地区靠农牧业以及观光产业来支撑虚弱的地方经济。当地的马赛族人说， 承建铁路的中国公司承诺要提供当地工作机会，但是大部分的施工人员还是来自中国以及肯尼亚的其他地方。当地人说，中国公司还承诺要建造新的道路、医院还有净水系统，所以他们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形下放弃土地所有权。而中国路桥回应表示，绝大部分的建筑工人都是肯尼亚人。为了争取工作机会，当地人发动多起抗议，造成暴力流血冲突。冲突之一就是约200名当地青年与中国铁路工人相互对峙。乔治·萨亚格是一名记者，采访过多起在纳罗克郡发生的中国人与肯尼亚人的冲突事件。
一位抗议人士被中国工人打了一巴掌，他们无法接受，因为这已经是第二个马赛人被打巴掌，之前他们的首领才被打巴掌，后来还打了警察一巴掌，一场战争真的就开打了。混战中有14个中国人受伤，被送进医院。这地区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受到尊重，你不能打马赛族人的巴掌。
在另一次的抗议事件中，有人不幸丧命。
我的侄儿就是在那道蓝色铁门后的营地里被枪杀的。
马赛人说，当时是有一群人结伴到铁路建设公司的营地去找工作。而根据中国路桥公司发布的哀悼声明表示，发生在2018年1月6日的枪击事件，是在面对具有威胁性群众的情况下采取的自我防卫。但是基莱森的家人说，他们的孩子约瑟夫并没有武器，他们要求逮捕开枪的警察，并对约瑟夫的死做出赔偿。
我的小孩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这样子可以吗？
在我的孩子离家去中国公司营地找工作的30分钟后，我感觉很不舒服，身体开始疼痛。当我听到枪击事件后，我马上可以肯定我的孩子被枪杀了。
根据我们的法律，警察不能毫无理由的就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应该为我孩子的死负责的是肯尼亚政府及中国公司。
虽然很多肯尼亚人欢迎中国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 因为它带来的便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但是受到铁路影响的人则表示，这条铁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肯尼亚是东非最发达的经济体。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的调查显示，投资肯尼亚的中资企业有将近400家，而平均企业内的肯尼亚雇员人数达到89%。肯尼亚人在中国公司上班，如何适应中国的职场文化呢？请看我们接下来的报道。
你好，我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我是 Godmark。
你好。我姓 Ruto， 谢谢。
1、2、3、4。
这几位肯尼亚学生正在学习中文，他们的中文老师是罗杜拉。
你好，我叫罗杜拉，就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 Dora。现在我是我当中文老师，我有多少20个学生。
他们上课的地方是一家叫做高峰实验室的私人中文以及职场文化教学机构，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处商业建筑内。莎拉贝拉是这家机构的创办人。
Our company Summit Lab is currently focusing on Chinese clients.
我们的高峰实验室专门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服务。我们有4位说中文的老师，他们都在中国接受过训练。他们教肯尼亚员工中国公司的职场文化及伦理，因为他们曾经住过中国。当中国公司雇用肯尼亚员工时，就会请我们教导肯尼亚员工如何与中国领导一起工作。
In China, they consider you coming late as disrespectful.
在中国，迟到被认为是一件很不尊重对方的事，所以最好事先告诉对方你无法准时到，不要不说而迟到，这是你们必须知道的。当你和中国领导说话时，不要一直看着对方的眼睛，显得自己很强势的感觉。
罗杜拉之前是内罗毕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8年前获得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留学中国一年。
In my social class, I insist on the values that the Chinese value.For example, timekeeping.
在我的社交课程中，我灌输学生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譬如说要准时，对上级领导要尊敬，因为中国人很重视这些。同时，在我的中文课，我教他们如何说中文以及写中文。
肯尼亚是东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进入非洲的重要门户。根据全球咨询管理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投资肯尼亚的中资企业有近400家，而平均企业内的肯尼亚雇员人数达到89%。陈玉南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的博士研究员，他说文化差异是中肯员工间造成摩擦的关键因素。
Cultural issues are a major problem when Chinese and Africans work together. Part of this are
文化差异是中肯员工在一起工作时的主要的问题。部分原因是语言的隔阂，因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员工通常英文能力不好，再加上文化不同，就容易产生中肯员工之间的误解与疏离。尤其当中国员工通常是占据管理阶层的工作，而肯尼亚员工则负担大部分的劳动力。
根据当地媒体《非洲商业日报》的报道，肯尼亚雇主联合会的执行理事杰奎琳·妙高在今年稍早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企业与肯尼亚雇员间最常发生争执的议题，包含了低薪、不公平的解雇以及文化差异。莎拉贝拉说，中肯员工间光是对请假一事就存在认知上的差距。
The Chinese are people who focus so much on work. They are not very keen on these external issues.
中国人非常专注于工作，不太注重工作以外的事物，而肯尼亚人却对工作以外的事物很重视。有时会想请假，想要去参加婚礼、丧礼，还有其他的社交活动。但是中国人相信，除非是你自己的丧礼，你不应该离开工作岗位或请一天假休息。所以当中国领导碰上肯尼亚员工时，就产生了很多摩擦。所以我们必须对肯尼亚的雇员解释中国职场的工作伦理、中国老板对你的期待，以及你必须达成的工作目标。
大学毕业的卢图是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公司工作的肯尼亚人。
The Chinese is now like the in thing that is coming to the country, so it would be good to.
中国人现在来到了肯尼亚，学习中文是很有帮助的。除了可以在肯尼亚找工作，也可以到海外寻求发展。
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才55年的肯尼亚，如今面临中国资金以及文化的大举进入，引发部分人士关切。蒙内铁路的通车意味着中肯关系的强化，在蒙巴萨车站内树立着一座明朝航海家郑和的雕像，不时提醒着肯尼亚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发出警告，肯尼亚可能再次沦为殖民地。
And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 with the Chinese is this, they integrate.
中国人来肯尼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们融入当地，他们不学之前的白种人以及印度人那样和当地人隔离的做法。中国人来并且进入各地的大小村镇，加上肯尼亚政府一直在跟中国借贷，我们沦为中国经济的殖民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罗杜拉却认为，向中国学习并不意味接受中国的控制。
I think Africa is big enough and we are powerful enough.
我认为非洲够大，也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不认为控制是中国来非洲的目的。的确，中国人来了，我们跟他们学东西，将来我们会到中国传授非洲有的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
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吸引了许多中资企业和有想法的年轻人到肯尼亚创业。中国青年刘鹏就是其中之一。他与肯尼亚的事业伙伴在内罗毕创办了一家蓝牙耳机公司。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速的科技中心，堪称是肯尼亚的硅谷，吸引世界各地有想法的创业人才来这里一试身手。
我叫刘鹏，4年前来到非洲内罗毕，现在在做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产品，是音乐类的产品为主。
It's amazing. Pace 是一家蓝牙耳机公司，计划打入非洲这片蓝牙耳机蓝海。吉布里尔·布列辛是刘鹏的肯尼亚合伙人。
A friend introduced me to Mr. Larry, who's my partner.
我的朋友介绍我给刘鹏，就是我的创业伙伴。当我们开始谈合作时，我们都蛮欣赏对方，因为我们都很有创意，想法也很接近。我们都想帮助刚起步的音乐艺术家，同时在非洲用非洲人制造很好很酷的产品。
目前公司有员工8人，刘鹏是其中唯一一位亚洲面孔，其他都是肯尼亚人。
我之前是学工程的，我在西北工业大学中国西安学的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然后毕业以后在中国航天工作了2年，做商业航天的工作。到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跟我来说，他想在这边做一个 NGO， 做一个非政府组织，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最后来到这边。
I studied as a dancer。
我之前做过舞蹈家、音乐家及导演。
In Kenya, I'm known。
我在导演音乐视频及电视制作方面蛮出名的。
我们要把这个品牌从非洲做到其他国家，做成一个非洲的品牌。
今年3月份，刘鹏的公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户。
肯尼亚总统有来我们这个公司有参观啊，了解情况了，因为他们要想了解更多的新兴的年轻人在非洲到底做什么事情，包括科技型的公司他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然后总统非常感兴趣，用我们的耳机听他们的音乐，买了14个。
肯尼亚与中国合作建造的一带一路项目蒙内铁路已经通车，并且标榜低廉的运费，但是这样的有利因素对于刘鹏这样的新创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还是小 baby， 对啊，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差别是空运和海运价格的差别，但是在蒙巴萨的内罗毕这一端，因为我们的量不是很大，所以影响不了太大。
中国在肯尼亚不断扩张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引发中国殖民肯尼亚的疑虑，而中国资方与肯尼亚劳方间的纠纷也常为当地媒体报道。但是对身为创业者及公司管理阶层的布列辛而言，中国的资金有其必要性。
I find China's presence in Kenya very, very.
对我而言，中国在肯尼亚各方面的存在，这样说吧，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很多非洲人有很好的创意，但是要把这些点子付诸实行却是很不容易的。
你必须要很了解当地的情况，了解他们需要什么。那了解需要什么，对于很多华人来说，除了语言的挑战，还有一部分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由于中肯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合作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文化真的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快节奏快节奏快快快快快，但是在这边的文化其实是慢文化 polypoly，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大一个企业的不一样。
It's a good experience, though, working with Larry.
与刘鹏的合作经验非常好，让我了解到我们两国之间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也很不同。当非洲人跟你约10点见面，他可能11点或12点才会到。
And in China,
但是在中国却要守时。
I've even been able to take Chinese into different perspective, whereby we thought.
而合作过程中，我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想法。肯尼亚人觉得中国人都很封闭，但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只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刘鹏认为，来异国他乡创业必须具备两个特质，就是谦虚与尊重。这两个特质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
在生活上我认识了更多可能性，因为认识了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生活方式，都生活得还不错，而且都很开心。 那我觉得哦，那这样也可以啊，你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你都可以活得很开心，所以这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肯尼亚的报道。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这里也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每个周末，一位美国华裔女孩徐艺会来这里教导这里的学生，她的付出改变了一些贫民窟女孩子的未来，请看她的故事。
基贝拉贫民窟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区之内，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理查德·德加是贫民窟的社区领袖之一。
基贝拉贫民窟居住着近百万人，它的面积大约和纽约中央公园一样大。大部分的居民是没有技能的劳工，有些人在内罗毕的工业区打工，大部分女性则四处帮佣。当然，这里的孩子也到学校念书。
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大约有130位学生。加法尔是这里毕业的校友，现在担任学校内的志愿者。
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成立于2006年，它原来是个足球俱乐部，女孩子们每周二到四会来踢球，一直到晚上九点。但是开始的两三个月后，这些女孩子就慢慢不来了。学校创办人阿布杜尔发现，这些女孩必须回家帮忙家务、打扫、带孩子，于是他创办了学校，让女孩子能待在学校里。
一条在百年前由英国殖民者建造、穿越基贝拉边缘的窄轨铁路，没能为基贝拉的经济带来改善。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全新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 能否为基贝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仍是一个问号。但是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却因为“一带一路”迎来了一位义务辅导老师徐艺。
我一年半前来这里的新闻俱乐部上过课，你们比他们更活泼有趣。开玩笑的。
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徐艺，八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发展，具备中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能力。他趁着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建设与扩张的时机，来到肯尼亚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在工作之余，他成立了中非技术倡议，一个媒合中国资金与非洲创业人才的平台。同时，他还是一位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在非洲的负责人。
你们能告诉我，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孩子生活上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在基贝拉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很多其他女孩子被强暴了。
不是那女孩子的错。
Stephanie Zhu does help the girls in business classes, so she trains them.
徐艺也给这里女孩上商业课程，她通常在周末教课。她同时也教她们如何写简历，如何写未来十年的规划，以及如何在面试时介绍自己。
这边嘛，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会教一个课，或者会帮助一点点时间就离开了。但是其实我已经就。每个周末都会来，差不多要六个月了。
德加会在徐艺下课后，伴随他走出贫民窟的小巷，到大路上搭车，确定徐艺平安顺利地离开基贝拉。
我本来是在上海搬过来以前嘛，我的背景都是做高科技，特别是在市场部门和。做策略的，现在我是在一个比特币创业公司做市场经理。我在上海的时候嘛，我有几个朋友是非洲人，但是我就知道中国对非洲有很大的投资，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在这一方面机会肯定很大。
徐艺在肯尼亚的家是间内罗毕市区内的现代公寓，由透明的落地窗望出去。一个繁忙的建设中的城市映入眼帘。
很多这边的 building 都是中国人造的。
谈到目前为止来肯尼亚发展的经验，他说：“
肯尼亚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不是特别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有很多年的经验嘛，是很难很难找到的。”培训这一方面是很难的，而且在文化上面可能就在中国嘛，教育是很重要的，在肯尼亚可能教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叫他们去努力的工作，去自己去学习嘛，可能就没有那种主动力。
每个星期来回于市区与贫民窟之间，徐毅的付出对学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哈比巴朱玛曾经是徐毅的学生。
She taught me about elevator pitch, which I never knew.
他教了我电梯演讲的技巧，我之前从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我申请图纳潘达学院时，在我的面试过程中，我用了他教的技巧电梯演讲，我当场就被录取了。面试官问我：“哇，谁教了你这些？这很棒。”
It is good.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thing.
第二重要的事就是要倾听。
在我的经验当中嘛，肯尼亚人都是很独立的，都自己很有想法的人，他们很有控制，就是到底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在什么地方，也知道就中国推得太积极的时候嘛，怎么去反对。
And seeing her like treating the girls at the school like
看到徐毅对待学生像是自己的姐妹一样，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有点改观了。
In my own perspective, I used to fear Chinese people. When I met Stephanie,
我想我过去一直很害怕中国人，但当我遇到徐毅，他非常的友善，愿意教人，也善解人意，这改变了我对中国人的看法。
由美国回到中国，再来到肯尼亚，徐毅对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得出了这样的观察。
在东方是这种 collectivism， 是家庭、国家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是 individualism， 对吗？是单独你自己要去得到全部的，这种 ambition 是很重要的。在非洲最重要的嘛，就是做好人，叫 Ubuntu， 就如果你在工作方面、在家庭方面、在朋友方面嘛，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
在采访中国在肯尼亚的基础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里，有一位26年前来自台湾的宣教士在这里创办学校，用教育来让贫民窟的学生脱离贫穷，找到人生的希望。多年来已经有600多名毕业生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带来肯尼亚贫民窟的前运中宣教士的故事。
穆库鲁贫民区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第二大贫民区，一到雨季道路就变得非常泥泞难行。
这就是自己的小商店，他们叫 kiosk， 这种小商店什么都有，
对，
面包、牛奶。平常上工的人朝4:50大清早，因为现在可能那个都去上工去了，可能你看那门都锁的。嗯哼，这种就是一般式的。
爸爸、妈妈，
来，小亮给我杯。No。
来自台湾的前运中宣教士，是穆库鲁贫民区内熟悉的东方面孔。他与先生詹姆士卡鲁基在这里创办的恩慈学校已经有20年了。
我们刚开始98年办学的时候，先开始一个 nursery school， 那时候从35个孩子开始教导他们一些圣经故事，才发现这些孩子们，大的孩子不会读不会写。我那时候进来这边没有学校，整个贫民区没有学校，所以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办一个识字班，这样带这些孩子来识字。那居然家长要求我们 ，please， 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们孩子一路往前？
恩慈学校的水泥砖墙教室与坚硬平坦的水泥操场，在满是铁皮屋与泥泞路面的贫民区内格外的显眼。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外围，然后以前呢都是铁皮屋，我们的教室也是铁皮屋，有围墙跟现在的石头房教室都是后来有人为我们的捐款我们盖起来的。
我们成立恩慈小学的时候完全没有经费，那政府也没有支持，我们自己掏腰包，还有我从我的家里人给我的钱来出办这个学，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友朋友。
学校的厨师是克里斯丁尼亚康迪，他每天为学校内400位学生准备午餐，午餐的内容是玉米粒与各种豆子的混合。你喜欢这里的食物吗？
这食物很甜。
那你一定很享受午餐。
是的。
The parents are low-income earning parents. Sometimes it's not.
这些学生的家长做的都是低收入工作，有时并没有钱来买食物，所以学校的午餐就是他们一天中仅有的一餐。
午餐供应是一份来自美国的爱心，背后的供应者是美国的Feed the Children 机构，从2006年开始提供至今，不曾间断。
我从来没有想到将来会，嫁给非华人的丈夫，从来没有想过。那时候来到肯亚，只是一心一意专心想要做宣教工作。
She gave 100%.
她奉献出她全部的生命服务大众。
The Taiwan culture is kindness based.
台湾的文化是以仁慈为出发点，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凡事优先考虑家庭，优先考虑发展自己的国家，都是非常好的。
自2006年以来，从恩慈学校毕业的贫民区学生超过600位。厨师尼亚康迪的大女儿是恩慈学校第二届的毕业生，目前已经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
It is because of them, my children.
是因为他们，我的孩子们才能做到他们今天做到的。如果没有他们，我无法做到这些。所以我要说，谢谢你，钱运中及詹姆士牧师。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第一届的毕业生，今年第二届的毕业生，居然可以有一位在美国念书，所以，是没有办法言喻的喜乐，没有办法言喻的回报。怎么讲 ？It's go, it's enough, 够了。
It's a time for relaxing. The kids from the slums, they like to change themselves.
很多贫民区的学生希望能改变自己，如果有能力，他们也希望改变社会，所以他们对学习感到兴奋。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rchitect.
我的梦想是成为建筑师，在肯尼亚建造很多很好的房子，让肯尼亚变成一个漂亮的国家。
在肯尼亚辛勤耕耘26年，钱运中宣教士不仅为贫民区的学生带来希望，也将东方的思想观念带进了肯尼亚。
中华文化对时间观念、道德良知的看重程度，更胜过肯尼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我认为肯尼亚人对很多事迟到成性，浪费了很多时间，而这些浪费的时间，可能是改变这个国家的关键。
肯尼亚近年因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涌进了大量的中国人，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许多问题。钱运中宣教士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如果来这边经商，应该要伸出他们友谊的手来试着认识肯尼亚人。那基本上肯尼亚的文化是对外地人是很友善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9月22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